啊，我是焦军。今天我们插播一个关于 AI 音乐的报告。AI 音乐这个方向，我个人是认为说它是 AI 这个内容方向当中有可能在这一轮当中是最好的。所以呢，有一篇刚外发的深度报告，讲的就是音乐这个行业怎么样受 AI 的影响，包括行业跟市场。首先就是先下结论啊，就是我觉得你看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这20多年其实进化的最好，产业规模做的特别突出的是游戏这个行业。然后呢，AI 这个时代的话，目前看啊，就是音乐这个方向是不错的。它的速度最快，有可能它的增幅空间最大。或者是规呃这个行业本身啊，规模增长的速度是最大，规模增长的空间是最大的。其次是影视，然后呢？可能到最后才是偏游戏，因为游戏比较高级，以及它交互比较重啊。所以我们今天先看一下这个音乐啊。首先就是 AI 它冲击音乐这个行业，但是利好音乐这个市场。行业是行业，市场就是市场。市场的意思就相当于说，有了 AI，它能够去做大，做大的一些逻辑和大致的一些部位，我们也能分拆出来了。冲击这个行业呢，是因为冲击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些环节，比如说上游的制造，或者是上游的版权行业，对吧？但是冲击行业，不代表不利好音乐行业、音乐市场，反而就是它对行业有冲击，但是呢，音乐市场的这种利好也能看得清楚。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界定或者是预判之下，行业只要能做大，什么都好办。所以呢，大家都说音乐行业就几家公司，包括连同汽水在内，也就 Spotify、网易云音乐、腾讯音乐和这个汽水音乐，或者是上市公司有一点音乐的业务啊。但是我们想说的是，行业确实只要能做大，什么都好办。这里面就属于说，有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新标的啊。我说一下为什么 AI 它冲击音乐这个行业，但是利好音乐这个市场啊。我们分这几个层面来说。首先呢，就是25年的数据显示的话，除了日本市场稍微有一点弱，其他全球市场都很好。后面的话会有一些中国市场和全球市场的数据，中国的市场和全球市场的数据，它的口径无法对齐。但是呢，从趋势上来讲的话，还是从2013年开始还是有一些确定性啊。这里面我想说的是，音乐市场25年其实整体这个增速啊是不错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虽然你看。它只有317亿美金，但是它从2000年一直到2025年，基本上走了一个微笑曲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是这20多年这个规模可能还是保持在这个300多亿啊。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判断说 AI 这个时代音乐这个方向有可能是最好的一个内容形态，因为它20多年市场规模一直在。徘徊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不好意思，日本是那个重回增长的轨道，它去年不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特别好，所以呢，全球市场其实都不错啊，这是这么一个状况。然后对音乐行业的这样一个干扰呢，首先就是 AI 创作，也就是。他基本上把桌子给掀了，也就是以前的从唱片时代一直到流媒体时代，再到唱片时代到数字音乐时代，再到流媒体时代，然后现在 AI 创作的话，掀桌子掀的比较厉害啊，所以呢之前的所谓的一些 AI 创作类的平台，比如说像 Sonnet，它其实只是一个大众普及的阶段，现在的话有 ACE 这样的一些公司啊，越来越像基础设施，所以呢，音乐这块可能会率先完成基础设施重塑的这样一个方向啊。然后，另外一个这是供给端，需求端的话，它一定会形成新的一个消费范式。消费范式的本质就属于说把这个行业规模做大。那行业规模做大无非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用户数或玩家数量，用户是用户，玩家是玩家啊，这两个概念不一样，目前还不能太界定得很清晰，未来这两者之间有可能会发生什么变化。但是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就是用户数本身，现在中国市场经过流媒体时代，2013年到2025年，第一个就是市场规模基本上翻倍，全球也是这个趋势。第二个的话就是流媒体，它基本上就是从有的从03年开始，有的从13年开始，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是基本上 到二三一直到23年开始才逐渐开始实现盈利。其实全球的内容的流媒体平台基本上都是23到25年开始实现盈利的啊。在盈利之后，所有的流媒体平台基本上都说一个概念，就是我要提升 up 值。这个东西光靠他自己硬生生的提 up 值是没戏的。所以呢，消费新范式要靠什么东西？要靠运营。腾讯这边的话，最近运营的动作比较多，我个人还是确实看好通过运营方式的一些在中间，因为你供给端已经重塑，并且 AI 基础设施建设有可能会最早落地。消费这边新范式是一个结果啊，靠中间的运营。所以呢，这是供给端和需求端。然后的话就是目前正常的流媒体正常的这个 AI 创作的这种音乐平台啊，它还不大能组织海量内容的分发，就是高质量创作者的一个持续反馈。这一些的话是下一步啊，就是说 Sono 这样的一些 AI 音乐的创作平台完成它的使命了。下一步的话要靠其他新的这样一些公司或者新的一些平台啊，这是这个地方。然后呢，现有的音乐平台首先可以作为 AI 音乐的发行平台，这个没得说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现有的音乐平台可以把音乐作为创作新势力，比如说奇瑞音乐它成名的大头针，腾讯音乐、网易云音乐肯定也不会出错过。为什么呢？因为创作新势力可以帮他们跟现有的版权方去谈这个议价，就是提高他们的议价能力啊，提高平台的议价能力。什么意思呢？音乐这个市场比较畸形，它的价值链分配是独一份儿的。也就头部几个人能拿到版权收入，或者是比较大额的版权收入，其他人都比较一般，就比较穷。所以呢，我个人觉得这次的 AI 音乐在价值链分配可能会变化超级大，因为你 AI 音乐创作本身呢就先上桌子。所以呢，就是首先第一步就是平台，我有各种 AI 音乐，我肯定去孵化扶持，以此在谈判的时候。你头部的几个这个版权方可能就你也得掂量掂量啊，我这边有了新的这个势力啊，或者是新的一些储备啊，所以呢，这个的话对平台也是好的。然后刚才说了啊，为什么对音乐市场是利好的？首先，音乐从唱片时代一直到流媒体时代，你自己看，它从99年至99年啊，一直到21年，基本上不是不好意思，到2021年吧，就是。2020年全球音乐市场还不如1999年，然后呢，最近也就是从16、17年开始去止跌回暖，所以这里面的话，主要是受益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各种流媒体平台啊，中国海外这个趋势是一样的，但是在此之前的话，中国跟海外是不一样，因为这个期间的话，咱们是有改革开放和 PC 移动互联网大幅的赶超，所以呢。可以参考的趋势性一样，是从2013年开始啊，这是第一，这是这个地方，然后呢，一个行业产业规模多大，就两个数据维度，第一个就是玩家数量或用户数量，这两个概念不一样啊，在音乐未来这两个概念怎么样去仔细界定，我其实是不确定的，因为这里面要边走边看，但是呢，up 值这块一定会提升，因为我觉得从数据上来讲的话，如果依托现有的玩家数量，现有的用户数量啊，大概率 up 值会有一个明显的抬升。这个抬升不是增长20%-30%啊，而是量级的提升啊。你一个行业做大做强，必须是量级的提升啊。然后呢，因为流媒体平台这边发展的用户数，我觉得全球跟国内都很难以在数量级往上走了啊。那除非机器人自己或者 AI 自己听音乐，除非这个样子，那增加了十几亿量级，甚至是100亿量级的这个用户数啊。这是这个地方。up 值这边的话，一般是消费者范式的变化。那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看一下游戏行业，当年是按照时长收费，后来按道具收费，最后卖皮肤，这个是2块钱一个小时，这个是十几块钱，这个是60、100块钱，对吧？这个还是基本款。所以呢，你一个行业做大，一定是量级的往上提啊。然后呢，AI 这边已经开始去改造供给端的基础设施建设了，消费范式是个结果，中间的话，运营模式创新这是最重要的。腾讯在做这个事情啊。然后呢？各行各业都是一个样子啊。未来产业链，第一一定会出现，跟 AI 内容相关的这种新内容形态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呢，参考当年照相机发明对绘画这个行业的冲击，照相机发明的时候，绘画这个行业啊，大家就觉得说画家要失业了，所以当时很神奇，就是照相机刚发明的时候，大家拍照片希望拍得像绘画一样好， 拍出来的照片像绘画一样，跟现在大家希望 AI 生成的东西啊，跟人一样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后面也开始反思啊，就是哎，为什么一定要跟绘画一样？后来又开始直接摄影，又是站地摄影，但是又开始去反思。总之呢，就是折腾了很久，最后，照相机的发明实际上是给电影这个艺术的诞生做了一个巨大的降本的动作。但是电影不光图片啊，电影还需要声音，所以呢。AIGC 大幅的降低了动态视频的制作成本和空间建模的成本。后续一定会出新的内容形态，跟音乐结合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呢，一定会类似于电影这种新的内容形态的诞生啊。大概率呢是大型真人交互式沉浸式的内容，这种的话 UP 值一定很高，所以呢，我比较看好 UP 值的提升啊。这个地方稍微说一下啊。目前看，音乐行业已经明显在发生变化了。影视这边已经在找方向，影视稍微重一点，但是呢，影视已经在找方向了。它俩其实算比较快的啊。我最看好的是这两个内容形态。刚才说 ACE 已经切入专业的工作流，然后呢，这个其实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新的版本的这样一个提供方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大概率也会出现新的环节，什么意思呢？就是像头流的这种平台，这里面主要是涉及到以后音乐这个方向，它大的主流平台是怎么去走，会不会走向任天堂这个样子？我用 AI 音乐的这样一个制作的大的趋势性机会介入到内容这个方向啊，做厂牌，或者是说做经纪公司，等等之类的，类似这个逻辑啊，就是组织形态的这样的一个创新。另外一种的话就是AI 内容可能出不来这种垄断方但是呢我拼命的去做极大化的商业化变现，就类似于投流的这种平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其实气属音乐算不算是新一代？不算啊，还不算。说到这里的话，稍微插一下啊，别看音乐公司就三家，两家上市，一家气属音乐刚起来，这三家属于三代人啊。腾讯音乐是 PC 互联网时代起来的，网易云音乐是移动互联网时代起来的，然后气水音乐是这两年在移动互联网的末期起来的啊。然后呢，价值链分配这块的话，一定会有巨大变化，并且这个地方应该超级明显，因为音乐这个产业的话，它价值链分配超级畸形。游戏这边的话，其实经历了端游、页游、手游分配的这个比例明显是有些变化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位肯定变化很明显，但是呢，它取决于平台到底要不要往内容这个方向去做，组织形态的这种创新，也就是说要取决于主要的龙头公司啊，他们怎么样去走内容这个方向，所以这个地方我知道会变化比较大，但是呢，得取决于产业它选择什么方向去走啊，所以呢，行业只要做大，什么都好办。然后呢，第一个的话就是对音乐市场是利好的，另外一个的话，供给因为充气了，需求这边新的消费范式没出来，然后呢，最近观察业内运营模式，包括业务和变现模式的这种创新，然后呢，首先玩家数量 UP 值，用户数量 UP 值，这是一个维度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你供需和中间运营都服务于这两个指标，然后呢，新的内容形态，未来会出现。一定会出现新的音乐平台，这个每一代技术变革都会有新平台啊，透露平台就是新的环节，这个就是刚才说的，比如说 Spotify，它有两种走向，第一种就变成音乐版的任天堂，第二种变成音乐版的抖音，它怎么走不知道，得观察啊。另外一个的话会出现音乐版的 Salesforce，就是一些基础设施建设的这种新公司啊，另外就。最后，就是再说一下这个地方，很神奇啊。其实 AI，趋势之下，细分内容大家的这个节奏或者是变化速度不一样，所以呢，当下啊，就是短中期，我们不说长期啊，中长期啊，短中期的话，你看啊，Spotify 肯定是要变革，奈飞，他想收时代华纳，对吧？已经很想求变了，奈飞没得选，因为他真的是只能去奔跑。Spotify 其实如果没有 AI 的话，它其实是可以躺平的，变成躺平变成音乐版的任天堂。但是呢，有了 AI 之后，它也得求变，所以 Spotify 和奈飞求变和任天堂躺平，在当下短中期都适合。为什么呢？因为音乐和影视变化比较大，游戏暂时还没什么变化，所以呢，短中期都适合他们不同的完全两种方向的这种变化。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2025年的年报啊，已经披露了一半吧。然后呢，上市公司这边有四类变化。第一个，很多细分行业利润很丰厚，但是国际被破坏掉了。很多的那个公司，逻辑非常流畅，但是利润被破坏掉了。还有大多数互联网公司在这里啊，说不清，就是说不清自己如何收益，也说不清自己如何不受损。总之，多数互联网公司在这里，最后还有躺赢的标的啊，比如说党媒，所以呢，这些是年报当中看出来的上市公司的一些分化。但是，你不管处在这四个部位哪个部位，我们要看一下你所处的行业是扩在 AI 目前当下的这样一个趋势当中，它是扩大的还是收缩的？如果是扩大的，你肯定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要折腾一下；如果是收缩的，说不定躺平还好一些啊，动的越多，有可能错的越多。另外的话就是变现是所有的这种内容的一个这种通病啊，因为国内的话，它版权意识这边，和付费习惯还是弱一些。东亚这个市场，日本很神奇啊，当然东亚这个国这个这个市场的东亚这个大板块的话，各国都很神奇啊。音乐和游戏、影视的横向对比啊，简单看一下。因为这涉及到全球的流媒体平台，在过去几年都纷纷的进入了一个用户数见顶，然后开始去做 UP 值提升。所以呢，我们听到很多平台说他要提 UP 值这个事儿，你听一听就行了，因为所有的流媒体平台走到这一步，他都要做这个事情。然后呢，其实 Spotify 挺好的，就本身如果没有 AI 真挺好的，但是呢，它有了 AI 之后，确实得像奈飞一样去进行一些变革，然后呢，这里面不同的内容形态，比如说你看像图片文学音乐小的作品超级依赖平台，你看 Spotify 就特别好，但是呢，这种长视频和游戏就不大太依靠平台，所以你看奈飞和任天堂，对吧？奈飞其实这个盘子就撑得比较辛苦一些，综艺直播短视频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内容形态，它其实是一种结构啊，或者是产品，不是是内容，但不是作品啊。说穿了就是它是个平台化的这个属性，也就是说钱基本上都被平台赚走了。游戏呢最特殊，它既是作品又是一个变现方式。所以呢，任天堂确实是独一无二的啊，因为它背后的这个游戏的属性跟其他内容形态的这个属性是不一样。所以呢，如果你把所有的流媒体平台或者是所有的这些互联网平台拉出来，不同的内容形态，它其实属性变化超级大啊，都不一样。然后站在 AI 这个面前，因为 AI 对各种内容形态的影响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大家也不一样，总之差异比较大啊。然后刚才说了啊，AI 同时适合 Spotify 的扩张和任天堂的手，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后续就不多看了啊。看一下啊，这个是中国音乐市场的数据，这个数据啊，我觉得有问题，因为路演的时候也提到过啊，音乐4000亿，影视4000亿。游戏也4000亿，那你显然觉得好像不大对。反正总之呢，这个数据统计的口径确实有问题啊。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说，我们先不考虑统计口径的问题。你看啊，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数据跟全球的数据基本上都是，就是12年啊，都是翻倍以上的增长啊，翻倍以上的增长一模一样。所以呢，这个是全球移动互联网的这个浪潮，带来的啊。这个是全球数据，你看95年210亿美金，然后看大概98年是265，你看现在265跟22年是一模一样，98年到22年，什么意思呢？就是25年它基本上没变啊，所以我说为什么音乐是最看好的，因为它25年都没变了。腾讯这块的历史就不多说啊。不好意思，我这个 PPT 啊，它这个图显示不出来，这里面是有一些图的。然后呢，腾讯跟网易是两代人，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俩的市值相比啊，其实网易云音乐自打腾讯上市之后的话，它的市值占腾讯音乐市值的比例已经重回接近30%的这个高位了啊，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的汽水音乐呢，它是第三代人啊，这个就不多说。然后。我其实也做了一下汽水音乐跟大力教育，反正他俩的对比很鲜明。字节当年重磅的做战略级的投入的教育， 和有一搭没一搭做汽水，你看这个命运就完全不一样。反正他俩的比较啊，我想说的是，汽水音乐，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因为大力教育这边其实重磅投入之后的话，现在教育的一些数据帮他 AI 做教育这块的拍题解题做的挺好的。其实音乐很有可能它的使命，也非，反正它的走向不确定。这一点的话得看字节的一些特征。你看字节在游戏啊教育这块都没大太走好，所以不知道它会什么样的一种未来的走向。你看像腾讯就是资本化运作就特别好啊。网易这边的话就慢悠悠的做啊，汽水音乐这边得遵从字节的一些这种策略跟特征啊。所以我们看啊，首先三代人，其次 AI 这边对音乐的这个重塑啊，看未来大家所选择的这种走向，这点的话还看不到太清楚。另外就是最重要的是消费范式发生深刻变化，所以网易云音乐一定是最稳定的啊，因为它会采取后发的策略，跟随策略啊。其次就是 Spotify 和汽水音乐，因为汽水音乐现在是脱胎于内容的，就是抖音或者是字节系的一些这种短视频的一些这种BGM，或者是说一些就是传播度比较广的一些这种内容形态起家。Spotify 呢，能不能往这个方向去走？因为它本身就受制于三大版权集团嘛，所以它俩的话可能变数在这个地方。腾讯音乐的话，就是它肩负起整个行业，尤其在中国啊，就是怎么样通过运营把消费范式发生一些创新，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奠定未来消费范式发生变化的那个主方向，包括业务模式，包括变现模式。腾讯在变现模式创新、业务模式创新上都值得期待啊。另外就是一定会出现新平台，另外就是有可能也会出现新的环节。所以呢，音乐这块的话，大致未来的走向，可能是长这个样子啊。总结四点，第一。对音乐的观点是整体向好，AI 趋势之下有望做大产业规模，因为25年没变了啊，这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也该到它了，这真的接近30年了。第二个的话就是逻辑上，每一轮技术变革一定会出新的平台或者是新的环节，然后呢，这几家公司属于三代人啊，就是看未来的走向，你到底是往内容突破，还是去做消费范式的这种创新。中期确实看好腾讯音乐对运营这个方向的探索，它指向这个地方。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外部环境的变化还挺大的。你看啊，腾讯音乐当年起来是靠这个版权正版，对吧？打击盗版侵权，哐一下起来了。网易云音乐是靠独家就是不能垄断，对吧？汽水音乐这边的话，靠这个也是靠反垄断。所以呢，我想说的是，你看啊，就是在 AI 时代，版权肯定剧烈变化，尤其是在音乐这个方向，对吧？然后呢，垄断反垄断这块的话，因为你版权控不住嘛，或版权这块有大的变化，这个地方也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呢，其实音乐这个行业外部环境的变化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大环境是向好的，对他来讲。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些变数，并且是那种特别重要的变数。只要有变数，看这几家公司怎么样把握，以及看有没有新的公司靠着这种变数再起来。对音乐这块，就是 AI 恰恰就冲击了，或者是 AI 恰恰就在它三家起来的这些关键要素上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最后就是你不管怎么变，你就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用户数，尤其是这种重。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 N 20210130。
重度的这种玩家数量啊，另外一个就是 UP 值的提升。对，大概这么个情况啊。行，音乐这边我非常看好，以及音乐这边的话，我自己觉得，反正多交流吧。我挺喜欢这个行业的。然后呢，今天我们就先讲音乐，等到那个分众出了那个财报，我们再讲分众的那个交流啊，怎么样受益于 AI 应用的两层逻辑。OK，今天发言完毕，谢谢。